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他说》节目，2020年的第6期，关注美国华人女性自己的故事和精神世界，她们展现着当代华人女性的风采，激励着我们和时代的进步，她们跨越国家和地域的局限，彰显着东西方文化的交融，讲述他们的故事，传递他们的力量。本期和我们分享故事的是羊毛工作室的创始人羊毛老师。首先请羊毛老师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静怡，听众朋友们，我是羊毛老师，这是我的网名，叫了很多年，所以大家现在都自然而然的叫我羊毛了，见面也叫我羊毛。我本名呢姓陈，陈英，所以也我的老学员都叫我陈老师，所以在这儿给大家打个招呼。如果有我以前20年前的学生听到这个采访，就是你们的陈老师来了。
陈老师，羊毛老师。去年呢，我也是因为参与和羊毛老师工作室举办的羊毛毡课程和老师相识，当时呢对于老师逻辑性的表达和对于细节的专注深感敬佩。据了解呢，老师曾经在中国的大学高校就职数年，那是因为什么契机来到的美国又创建了工作室呢？
离开高校出国最核心的原因就是随着老公的工作的这个迁移，满世界的到处跑。这个我老公工作这个工作性质吧，需要在2010年的时候需要搬到悉尼去，那时候我的大女儿5个月，我们这么3个人带着一家子的行李就去了悉尼，在那生活了5年，有了老二弟弟，又带着一个2岁不到的弟弟又搬到了西雅图，所以主要是为老公的工作原因，所以在这个。
正是因为家庭的付出，羊毛老师走遍了世界。我们创建了工作室，首先我们工作室是一个非常以艺术为主的工作室，我想知道一下老师整个在艺术的理念方面是怎么一个形成的过程。
我首先谈我自己跟我的名字结合的比较紧的羊毛吧。我自己呢，本身是学服装设计的，学服装设计其实就会接触到好多材料，再往下说呢，就是纤维性的材料。所以我在大学学服装设计的时候呢，就已经对各种各样的纤维有一些了，并且对天然纤维，就是棉、麻、丝、毛，就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因为我们学专业，我们就会了解到这些天然纤维它们的优点，它们人之间的亲近感与大自然之间的感，我们就对它有一个很从理论上从专业知识上有一些亲近感。当然我不是说化学纤维优点啊，化学纤维也有自己的优点，但是毕竟天然纤维和我们人类这样的一个动物的，以及它确实是在情感上还有触觉上的更多的这个连接，所以我就很关注这些纤维。后来当老师教学也是教服装系，中华女子学院的服装系教大家，虽然侧重是绘画方面基础课，然后这个服装效果图，但是我自己个人呢，我就会更多一些关注这个偏艺术类的手工方面的了，就不再是专在自己的服装这个设计这个领域，开始和艺术和服装之间的这样一个地带，也就是纤维艺术这个领域，我就可能会关注的更多。因为教艺术，然后自己是服装专业，他们俩有一个中间地带，就是纤维艺术。我就看了一些这方面的展览呀，还有我以前大学带我做毕业设计的老师，他有一些参加纤维艺术展的一些作品，我们也一起去做呀。然后就算是这样，慢慢的就关注到这个领域。后来和就是我老公，因为他是在德国学习和工作一段时间，我也经常去德国，也在那生活了1-2年，在那呢就接触到了北欧的这个羊毛毡艺术。这一下子就把我就吸引住了，我就觉得羊毛毡它的这种艺术方面的表现力可以说是就是无穷的，而且它对我来说，对我这样一个从小学艺术的学绘画的人来说，最大的一个吸引力呢就是它可以让我不得不抽象。我这句话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就是很多学专业的从小就是练技法的人，其实我们长大了以后有一个困扰，就是我们的手太熟了，学的太熟了，我们画什么东西太像了，上来就写实能力太强。因为中国的 专业的艺术，我因为我是从附中一直上来的，就是那种专业训练时间特别长以后，我们的手特别的熟，然后画东西就特别容易具象，其实是一个苦恼，我们希望能够打破这些东西。那么羊毛毡艺术呢，就是你即使是想要把它做得特别具象特别，它其实还是会在成毡画的过程为水啊揉搓呀、啊、这种动作，它不可能让你特别具，它就一定会带有某种天然的抽象的，这种就是太符合我的心愿了，就是我特别希望有一种自然天成的抽象，然后又和我的劳动又的安排有关，所以我就迷上了这个羊毛。那时候大概在我最初最初接触到大概也就是左右，在国内我就找不到任何相关的材料和资料，所以我就都是自己到，比如说因为我们学服装嘛，我们知道哪些厂子可能会有羊毛可以买得到呢，我就去毛纺厂、毛线厂、毛呢厂去找他们买料头，然后去找那个工业毡的那工厂去买他们的针刺毡的那个针。那时候什么淘宝都查不到这些东西，现在大家再想玩这些已经很容易得到这些东西了。
对，真是挺有趣的，因为这样完全老师讲了一句话就可以看出专业性和业余性。因为像我们这种外行画画，就是想越像越好，就是会非常是专注于具象而并不是抽象，而没有想到从另外一个艺术的角度，其实越是从小接触艺术而会到一个困境是想变抽象。我觉得这两个角度是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说到这个我就想问一下老师刚刚提到从小就学艺术，所以可见您的艺术形成是一个在很小的阶段就有这么样一个概念性，是吗？
是的，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幸运吧，我就是生在这么艺术大院里，就是湖北省美术院，这是中国的这种很独特的艺术家机构，他就是一群艺术家，国画、油画、版画、雕塑，这样国有版雕的艺术家们，他们就生活在这个院子里，楼上楼下全部都是专业人，由属于国家的正规的事业单位，由政府拨款来发，大家就只需要专心的去搞自己的创作就好。这对于西方的艺术家来说，我觉得可能的乌托邦吧，就是他们的梦想的生活吧，就是有国家来养着他们，然后只需要专心搞创作。有那么就是我在小的时候呢，就生活在了这样一个乌托邦里，所以身边就是各种各样的，但是因为生活在中间，所以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我就觉得就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生活，我并不觉得这些艺术家和其他的工种，比如说一个木匠或者是跟一个花匠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大家画画就是他们的工作，就好像做一个柜子是木匠的工作一样，没有任何区别。我从小没有觉得这些生活在身边的工作人员有区别，所以从小我自己印象特别深的一个小故事，小的一个场景吧，就是我自己画，反正喜欢画画嘛，也在爸爸的画室里经常画画画，所以手呢自认为手上有点功夫了，我就拿着一个小画本儿，一个小速写本，我就坐在我们院子里铺这个木芙蓉的这个花底下。木芙蓉那个花，我们南方那种花看上去有点像那个芍药啊，或者牡丹，就是很大坨，然后有很多皱纹。其实我并不喜欢那个花，所以我当时呢，我就画它的叶子，我觉得它的叶子特别美，有各种的这爪爪，有上面有一些齿，就是很仔细的齿痕画下来。因为就像你说的初学者，我那时候就是一个初学者，所以我就觉得自己把这些齿痕画得很像，自己觉得特别骄傲，我就坐那画。然后这时候我并不认识我们画院子里的所有的画家啊，我就。平时我就认为他们就是院子里的普通人，然后有一就是我正在画的时候，有一个老太太就走到我身边，站在我背后看了半天，就很认真的看着我画画了半天。然后呢，她在我觉得自己画完了，在休息的时候，停下来的时候，她才那个开口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你还可以再看一下这些叶子是不是都这么平平的朝着你啊？”然后她就提醒了我自己，她就提醒，你知道吗？我作为一个八九岁的女孩，我自己自认为我观察到了这些叶子，于是我去写生。可是我画的这些叶子每一片都是平呆着在那个纸上的，你能想象吗？都是就像是压的那个平的树叶，就在我的纸，每一个都是正面的。然后这个老太太她就提醒我，你在这画写生， 这些叶子长在这个树枝上，它其实是有各种角度的，它们并不都是全部都是正对着你的。他就这一句话提醒我，我再一抬头看这些叶子的时候，它们就全变了，它们就不再是平的对着我的。所以有时候一个人，一个真正的专业的艺术家，他的一句话的提醒可能就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从那以后，我再看叶子，没有再没有出现哪一片叶子平平的都对着我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之前我画的叶子全是平的。其实我们所谓的看见，还跟你的大脑里面的关，你意识到了，你才能真正的看见。你如果没有意识到，你以为你看见了，你其实是盯着局部在看，你没有看整体。然后这个老太太呢，她现在已经不在世。我告诉大家，她的名字，她叫陈梅，耳东陈，十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十，梅是梅花的梅，是我们湖北省非常著名的又特别低调的一位女画家。大家可以去搜她的，就是像一个老太太，就在我们很小的时候背后说了这样一句。我就觉得现在回头来看就是幸运吧。
其实可能从今天开始，我在看叶子，可能也都不是对着我，各个有角度了。
再去看叶子都有角度了。对，
我觉得这个意识性，这个意识形态的过程，包括意识形态形成的这个过程，我觉得可能都是点点滴滴积累的。说到这个呢，刚老师浅浅的提到了自己的爸爸。我觉得家庭的这个艺术的范围应该对您的影响也会产生很大的这种巨变的。和爸爸之间有没有什么这种艺术性的故事？
说到我的爸爸，我小的时候就至少在青春期以前的 teenage 之前，我内心里面一个特别坚定的信念，就是我要是找不着一个像我爸这样的人，我是不会结婚的。就是我爸就绝对是这个异性的这个标准吧，标准性啊，就是特别包容，然后特别随和，然后孩子怎么着都行。我在他的画室，我用他的颜料，用反正干嘛都行。他在那儿画他的，我在这儿。然后他有的时候他是壁画家，所以他的很多作品需要到当地，到这个作品所在的那个场地去画。小的时候我五岁，我印象特别深，我到现在那些画面都其实我爸有一个要到屈原的故乡。叫是秭归呢，屈原纪念馆，反正我记得那个地叫屈原纪念馆。然后他要到那个纪念馆去画一幅屈原的壁画，就得现场画。然后他就要去，然后呢，他就决定带我去。然后所有人都说，才五岁，怎么就你一个人，你一个男的，你能带这么小的孩出门吗？他就每一个问他的人都说，那时候你想才八零年，我五岁的时候是81年。然后那时候没有什么旅行这一说，家家户户都没有出远门带孩子远门旅行过。他就跟每一个人问的人就说，他说带他去开眼界。其实这个开眼界我觉得不是出去吃好吃的好喝的，他就带我出去看人，看各种各样的生活，尤其是去那些山里面村子里面去看那些跟我们城市里面的生活方式不一样的人的生活。我认为这是我爸爸说的开眼界。然后他就带着我就一路这样去，然后我们俩在晚上，就是因为那个屈原纪念馆在一个小山顶，到了那个山脚下面黑了，我们两个人就在那摸着黑往山上走，就眼看就要迷路了，我们就已经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一个正确的路上。这时候远远的就有一个小红灯笼，在那个红的亮光点就这么晃呀晃呀晃呀晃到我们面前来。到面前我才发现是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一个小，手里拎着一个小铁炉子，就是当地人的那种自己做的那种小铁炉子，里头有一个小木炭，然后这个木炭上面呢烤着半块白萝卜。下面是小木炭，上面是个白萝卜。这个小笼子、小铁炉子呢，既是它的路灯，又是它的取暖的设备，又是给它烘着食物的一个小炉。然后这个小男孩就，我爸爸就问这小男孩画什么，小男孩就指了我们这个路。然后我印象中，我就眼睛就一直盯着他那个萝卜，然后我并没有张嘴找他要啊。然后那个小男孩走之前，他就把这块萝卜给我了，我就把它吃了。然后我就觉得特别幸福。我就哎呀，然后我心里在想，他怎么会给我这块萝卜呢？他怎么知道我饿了呢？然后我就觉得这些童年的这些我爸带着我在外头这样一些奇遇吧，这些奇奇怪怪的生活，就都让我觉得现在回头来看，我四岁了，我觉得对我后来的很多很多生活的一些决定，生活的一些选择都有影响，都特别大的影响。
我觉得爸爸作为一个壁画者，其实跟我们平时作画，我觉得有，在我看来，一个非专业者看来最大的不同，其实是要有相当大的灵活性。因为它需要通过墙壁的一个构造，包括整个这个墙壁空间的大小，而进行创作的再创作。
而且壁画家他不 它不局限于一种绘画材料。你看我爸他做壁画，他用过陶，就是烧陶，就是在陶片上面，就像咱们厕所贴的那种方形的瓷砖，大家都有概念吧？然后这种他用这种瓷砖在没有烧之前，他泥坯嘛，然后他在这个泥坯上去做这种浅浮雕，做了浅浮雕以后再去染上釉，然后再烧出这个颜色，然后再把这个一块一块像拼图一样把它拼起来，变成一个像墙壁那么大的一幅画。他当年就是这是陶用陶雕陶板雕刻的方式，他在景德镇河边的就是老窑工做了很长时间的试验，因为每一块其实大家烧过窑的人都知道，每一块窑每一块瓷片烧出来颜色要和旁边的颜色一模一样是非常难的，是需要一个很高的精度的，因为可能每一个瓶子的颜色和另一个瓶子都会有区别，对吧？但是因为你变成了一块拼图，你拼在一起要变成一幅画就不能有太大，所以这是他得过全国美展的一次获奖作品，是这个是用陶雕陶片雕刻的作品。还有木雕，在湖北省这个博物馆一进门的大小是用的木雕，然后还有石雕，然后还在山峡的这个山里面，就在山里面，在这个石壁上，还有就地取材的各种大的那个石上，还雕了很多这个当代名家的一些印章呀、书法呀这些作品。就是像你刚才说的，要就地取材，或者是因地制宜的去选择一个不同的材。所以我想，也许冥冥中，因为小时候爸爸的这些项目我都去过现场，我都跟着他。我要如果已经上学的话，我就是在寒暑假跟着他去，就住在山峡的那个一个小山坳里面的一个户家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我们就住着。他应该算是个移民吧，我们就然后吃了我人生最好吃的一个糖包子，但这些我都记得。然后就是都在现场看着我爸爸点，可能这也冥冥中影响了我后来做喜欢做各种材料，喜欢羊毛毡，喜欢这个石头，喜欢这个木头的这些这些材料去做自己的艺术，多种材料。我可能会受到爸爸的影响，可能显示这一块。
对，而且我觉得也是一种对于生活多样性的一个接受。就比如说，大部分的小朋友的生活可能是没有长期外界的熏陶的情况下，会自认为生活只有一种形式，所以可能是对于整个生活的期待性也只有一种方向性感。而觉得听老师讲自己的故事和自己童年，包括爸爸用各种各样的材料而创作艺术，包括去各种各样的这种地点去采集艺术，我觉得也是给您的生活，包括怎么样深入生活而且了解生活多样性，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启发。
是的，我觉得你这个总结挺重要的。就是我自己回头来看，我现在也变成了孩子的妈妈，我也在反复的想要去学习我爸爸给我带来的这样的一种生活，就是让孩子看到生活的多样性，不要以为现在自己理所当然的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家庭、这样的一个城市、这样的一种物质的这个包围的这种状态，就是全世界所有人的状态。我觉得我特别希望他们能走出自己的这个生活圈子，然后去看其他的各种人的生活。这一点确实是我爸爸从小给我埋下的一个
对。说到这个老师孩子的诞生，随着自己生活经历的丰富，随着这个时间轴，老师在艺术形成方面自己有没有感觉有什么不断的变化和进展？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Seattle House 即将预售临近 Amazon Sphere 专设50000尺精心设计的配套设施空间，5分钟步行生活社区，请访问 seattlehouse.com 或致电206-535-8075获得优先预览信息。
外数字的影响力，我说的是2020年人口普查，每10年一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根据这些数据分配每年6750亿的公共资金。我只要回答几个问题，就能影响分配给学校和修建道路的资助，这些数据自然也会提高我们在政府里的代表程度。全体一起参与，我们的社群就能更强大。充满影响力的数字，谁能不爱呢？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有，特别是随着孩子的诞生，他们逐渐，我其实孩子出生以后，包括怀孕甚至孕前的准备，我把自己生孩子这件事情我还是看得很认真的。在那个阶段啊，我是觉得艺术不重要，这个生命特别重要，这个一个健康的一个人，我在塑造一个人，我在创造一个人，然后他生出来以后我在养育一个人，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工作。所以我有那么少说5-6年吧，我都没有画画，没有做任何艺术，因为我的本身羊毛毡这个孩子太小的孩子操作不了，再一个呢有些工具还有危险性，我觉得都把它完全是刀枪入库的状态，就不拿出来了。然后每天自己在海外带孩子吧，也就有点忙不过来个人，所以也没有能够再，好像就是没想起来要画画。所以有一天当我自己发现我每天这样在这个生活的琐事里头转呀转呀转呀，转到一定程度，我发现我情绪挺低落的时候，我觉得这时候艺术又特别幸运的又来到我面前。就是我曾经我觉得艺术对我来说没那么重要，我主动吸的，我主动它休息的，然后我全心全意的来养育。但是当生活真的疲累到一定程度，而且在海外生活的一些具体的那些孤独也好呀，疲劳也好呀，确实快要把一个人打垮的时候，我觉得艺术又出来来拯救我了。所以我重新，这是我重新意识得到童年的这些艺术的学习，还有家庭带给我的这些艺术的种子吧，重新认识他们的机会。那时候我再看书，我不觉得它是画写实也好，画抽象也好，怎么表现我自己，我觉得这都不重要。这些艺术的技法技巧和画一个作品的怎么样能够用作品去吸引别人，这些外在的都不重要。这时候我重新注意到艺术的另一个功能，是它对我自己内心的安抚。就是画画这件事情变成了我对我自己做的一件事，这时候他就怎么说呢，再累再忙再有别的重要的，我都不会想要放弃他了。我前面说我为了养孩子我放弃过，但是后来我发现艺术是为我自己而做，它是安抚我心灵的这样的一个功能被我发现了以后，我可能一天忙完了以后，我在晚上12点之前我还要把这幅画完，因为我要休息，这个是给我自己的，所以我就给自己创造了一个365天的一个画画作业，每天画一个食物，就是身边的，从身边的食物画起，一直画到最后，身边的食物画完了，画这个菜谱里头蛋糕图、玫瑰花图，因为玫瑰花也能画，就是擦边球，然后还有什么海鲜图谱，正好我手头我家书也多，我就把这些365天一天都没落。好多人都说哇，这什么样的毅力？我说真的不需要毅力。当这件事情是你自己在其中享受快乐的时候，就像孩子要吃糖的，你藏都藏不住，那个糖孩子永远他能够得着，你永远能够去偷偷的把它拿下吃了，根本不需要毅力，它就是你自己要每天要找的一点。 这是我从有孩子之后，从海外生活的这个辛苦的这个调整之后，我从艺术里的新的价值，就是对自我心灵的一个安慰的价值。
对，我觉得说到这个的话，就是就我来理解，我觉得是一种相对于来说是一种以前。因为老师是从附中然后又上大学，就整个是在一个艺术的学习当中，然后之后呢又是您是如何通过对于生活的理解，您又去倾向于艺术，一个是艺术在从一种被动的角度，因为您要去学习艺术，可能是一个我觉得方向性的一个略微的转变，使您更加倾向于接近艺术还是艺术接近您。我觉得有一个我听到了一个相对来说的一个方向的转变。说到这个呢，又想了解一下，因为我作为老师的学生，特别想了解一下您是如何形成自己非常独到的一个教育理念。因为我当时观察到上课的时候您对于细节的专注性让我特别钦佩。刚刚说到我们做羊毛毡的那个工具，因为整个上课下来到现在为止已经半年有余，我还记着您教我无论怎么样不做羊毛毡针就要插在工作台上。
对，我希望这个我的这个提醒保护了你的手指，
对，
没有被扎到。
老师在教育理念上面有没有哪些，就是比如说您对于哪些影响您教育理念的人？
我觉得我自己在先从我最开始的工作经历吧，就是从女子学院当老师，那时候我自己还是个小年轻，我自己的学生就比我小四岁而已，我就刚刚大学毕业我就去当老师了。像那几年的高强度，因为那个学校当时就只有我一个专业老师，就是绘画专业，就只有我自己一个专业了，所以每一次课每一年进来都是100多个学生的话，我一个班就得是同时教50个人，而且这50个学生呢有一半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绘画基础，就相当于我每年高强度的接触至少30多个这种没有绘画基础，但是他们又需要尽快的掌握一些基础的绘画能力，然后进入后面的专业学习，服装专业的学习。但是我都把他们总结啊，就是正因为我能够接触到这些成年以后其实又没有接触很多从小接触很多基础绘画教育的孩子，我看到了很多很淳朴的这种绘画，有一些我就觉得就是大师，在我看来就那种抽象似与不似之间的那种画面，我就觉得我想偷偷的拿回家挂在我们家那个墙上，我去装一个框，我就觉得特别好。当然孩子们同学们自己是不这样认为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发现绘画肯定你作为老师你不能一天就揪着这个具象写实像不像，这一点绝对不可以，这是一个错误的路子。那但是你又是要教这些孩子，特别是你要应用到后来的专业学习，甚至到未来择业就业他们都需要用，那么我们就把艺术的东西从高强度的训练技法就转向通过技法的训练，实际上去理解一些艺术的道理，一些审美的原理。你虽然画不一定能画得像大师，但是你通过动手进行了一些操作，那么你是否可以理解一些著名的作品，或者是一些色彩的原理，或者一些造型的构成的原理，你是否可以开始理解它了？如果你能够通过这个训练理解这个美所在了，那么我认为这个教学也是完美的，也是完成。所以逐渐呢，我就会把这种讲解，就是对这个一个审美的道理的讲解，结合着实践操作这么来训练。当然，就像你说的，你觉得我好像能讲的比较清楚，可能是我内心里面就是觉得老师的讲解，然后占一半的这个心，然后孩子们呢花一些时间去操作呢，落实对老师讲解的这个内容的一个理解就可以了，而不是像以前我们小的时候花大量的时间自己去摸索，然后最后手被训练的特别熟，然后呢才好像如果你有一个契机才能理解到一两个这个艺术的原理，那如果老师能够把这个原理整理的比较有线索感，然后你配合着你的训练，那么这个教学的效率会明显提高。这是我在那5年的女子学院这样一个非专业不是特别专业的院校教艺术经验的总结。那么后来我离开了这个高校以后呢，尤其是到美国这边来开设自己的工作室的教学呢，我也一直都是这样把自己的这个教学定位在群众的文化艺术的这个培养， 尤其是后来和妈妈们来，就是说来咨询，就是说哎，孩子喜欢画画，可是我们不懂怎么办。其实我有很多时候，我就其实如果家长能够自己动手，然后画一些画在家里面，然后呢跟着老师去把一些色彩理论、艺术理论，通过自己动手，大人先理解了以后，你就这样一个行为，你在家经常做这样一种行为，其实你的孩子他就可以跟你学到很多东西，而你在动手的过程，然后跟老师一起跟着学这些理论的过程呢，你又有了一个很好角度去理解儿童画。因为我不赞成大过早的去干预儿童画，他们是一个天生的抽象艺术家。那么我希望成年人能够学到更多的审美的这个标准吧，拓宽自己的审美的这个标准，然后能够更好去欣赏儿童的画。我觉得这是我对就怎么说海外的成人艺术教育的一个思想。然后因为对这些人对这些父母的教育如果实现了的话，他们将成为他们家庭里面热爱艺术孩子的一个非常好的陪伴者。就像我小时候，我的父亲因为他是一个专业的艺术，所以他才会成为我的很好的一个陪伴者，而不是一个干扰者。你理解我的意思吧？就像还有我们周围身边的那些话，他们为什么可以站在我背后认真的看，他为什么没有上来就说，哎，小孩你这怎么都画着平面的呀，你怎么都没观察呀。他如果这样一说，我受打击的程度要远远超过我受启发的程度，对不对？而那个老画家他站在我背后，他一直等我画完，然后很温和提醒了一句说，你要不要观察一下这些树叶是不是都是是不是有不同的角度，或者说是不是都是平面对着你的。他提了一个问题而已，他并没有给我横加补缝，也没有提任何具体的一个建议，他提醒我自己去观察。那么我其实希望我们每一个爱艺术的孩子身边也有这样的一些大人，他们很谨慎的给出的判断，然后用行为去陪伴孩子搞艺术搞创作。这是我现在的艺术教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念吧。
说到这个，我就想到老师其实确实像我们观察，像在我们西雅图地区的朋友也好，包括刚刚介绍也好，其实老师是有很强的专业知识，但是却主要是围绕成人教育为主，而儿童教育在我观察是为辅的。而相对来说，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从经济来说，其实儿童教育尤其是我们海外华人需要怎么样去教育我们的孩子，对于整个教育的这个注重性来说，其实儿童教育我觉得从经济角度来说会是更帮助工作室，而老师却专注于对于成人教育。刚刚您说到了一点，我觉得想确认一下，是不是因为你的主要的思想是因为您想让更多的成人去影响儿童，这才是你为什么放在成人教育为主的一个原因呢？
是的，是这样。这个影响，甚至这个影响不是一个很明确的去指教儿童，而是我希望成年人能够成为我希望把成年人培养成一些更懂得欣赏的人。这就是因为我小时候生活在这些艺术家身边，我感受到了一个那种小的时候，当我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被周围的这些成人欣赏的那些欣赏的看着我那些不成熟的不完美的作品的时候，我所受到的鼓舞支撑了我这么多年，一直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仍然抓住的那个救命稻草是艺术。就是这种童年的时候的一个成年人的正确的指导，或者正确的一种评价，甚至正确的不评价，可能都是对儿童一生对艺术这件事情的爱好一个保护。而儿童阶段他是否需要你教他画画，我认为这是本能。我认为孩子用图形去表达自己本身是个本能，他不需要你去干扰他，去教他太多。他所缺乏的那些技法，所缺乏的那个手的控制力，他只要有乐趣，愿意一直画下去，他一定会提高，所以不需要教太多。但是对他的那个乐趣的保护，还有那个怎么说一种正确评价的那种氛围吧，整个这种对艺术这件事情怎么看待的这个氛围，确实实在在是从身边营造出来的。那么我没有办法每天都生活在孩子的身边，我不能去到每一个家庭去当他们的家庭老师，那么我需要把他们身边的这些场尽量的怎么说带领到一个正确的评价或者是观察孩子一个艺术创作的这样的道路上，这是我的。其实我认为我在曲线的帮助。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我觉得老师是在为我们这种没有生活在艺术大院、没有艺术家爸爸妈妈的孩子们或者是小朋友们而培养给大家一个艺术家氛围和艺术家的爸妈，我觉得这个非常伟大。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真的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非常想和老师聊天谈，就是谈谈心。而且我觉得还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老师的工作室，就是总是会有一个公益心、分享心在其中。包括我参加的那个活动其实也是羊毛毡活动，那次我们做活动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这些收入老师其实是捐给了甘肃萨河牧民，还有像以学代卖这种活动都是支援这种中国国内像甘南环保义工活动。从这个角度我想听一下老师，就是为什么您的这种活动大部分活动都是奉献，就包括石头放生也是从没有经济在里面，全部都是公益分享之心。
我自己觉得我的这个还根本就不能沾伟大的边啊。我觉得是确实这些事情可以都串在一块儿来，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观念的，包括我自己接触到的各个阶段接触到的不同的人，让我觉得这么做是理所当然的，并且是对自己有好处的，并不是说我是去好像带着施恩的这种心态去的。我是认为这么做本身对我自己有天大的好。这个好处是什么呢？我讲一个对我来说特别重要的一个例子，就是我当时怀孕的时候，我调养身体，我去了一个北京的一个老中医那儿，他的一个小诊所。然后他在诊所里面除了给大家看病治疗以外呢，他义务的开这个小儿童的这个黄帝内经的这个学习班，免费的。他就是为了培养这中国的一代又一代的这个中国人去不要忘了中医的这个博大精深的中医文化。他自己已经是一个退休的老教授，已经白发苍苍的一个老，每个礼拜六他都带着这些孩子们背这个黄帝内经，然后教他们背这些中药，然后如果有病人来，他自己号完脉以后呢，再让这些孩子们排队一个一个的号这些病人的脉，号完了以后每个孩子他都要提醒他鞠躬，跟病人鞠躬，然后说谢谢你，谢谢您给我机会学习知识。因为对于一个医生来说，你接触到了多少个脉象，看见过多少种这个舌象，对吧，都是你的知识库。所以我就看活生生的，我就看到这么一个人，他就是在这做这些事情，这比多大的这个怎么说呢，叫大道理都要。然后我这个老教授他在一次讲座里面，电视台的讲座里，我正好搜到他的，他就说到他的母亲原来呢常年都有一个就是一种肺病，就是肺老不好了，咳嗽。 在晚年的时候，他的母亲，他们家是中医，所以他的母亲呢，就到父亲诊所去帮忙做一些治疗的工作，帮忙照顾病啊，帮忙点个艾灸啊，帮忙这些做一些这样的一些护理的事情。他的母亲在去了这个诊所帮父亲帮自己的先生照顾病人以后，他的这个肺病就这样不治。然后这个我这位杨大夫跟我们讲，就是他想说什么呢？人，你要把自己的这个心，要把自己这个关注点从自己身上挪开，你要去关注你自己以外的那个更大的东西，你才会真正的身心健康。
嗯，
因为我们实际上人，如果你永远都只关注自己的话，你就算财富也好，或者是家或者地位也好，名誉也好，财富也好，这些东西你不断的往上累加，你会发现你的快乐也好，还有你的心理健康也好，并不是成正。那么你怎么才能越来越健康和越来越快乐呢？你是把你自己的关注点放到这个更大的这个所谓更大的世界，就是那些还需要帮助的人。你吃饱了还有没有没吃饱的人？你身体好了还有没有没身体人？你们家孩子会画画了还有别人家孩子需要指导的人？你如果把这些事情，你把你的心都放在这些上面去了，你自己会去心理上也好，生理上也好，都会越来越强。我自己是深有体会，我并不是说我从哪学来的这套理论，而是我自己产后抑郁过，我自己有过这些就是自己理智的来看，生活也好，这个日常的这些财富也好，房子也好，并没有让我的生活有任何窘迫。可是我为什么曾经有那么不快乐的事情？因为我发现我对这个社会没有用了。我在这个家里除了给自己孩子换尿布喂奶，我对这个社会对其他人没有丝毫的用处。而我那时候吃也吃得好，房子也住得宽敞，可是我不快乐。那么我怎么样让自己快乐起来？当我去把我这点本事，把我这点东西我分享给别人以后，我教给别人以后，当我别人看到说啊，我从陈老师这学到了一些什么东西，我感到好高兴。哎，我发现我身体里头那个已经见底了的快乐多了一点出来，然后又教给更多的人，或者又去做更多的公益工作，或者是去帮助到更多的人的时候，你的那个能量又多了一些。我实实在在的从这件事上得到了好处，我怎么可能不做呢？我怎么可能去停下来不做这种事呢？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完全不是没有任何的伟大可言。我就是因为做这件事情以后，我自己得到快乐，所以我一直会去做我们工作室的公益分享也好，这些还会去比如说甘家，只要我还有机会去，我还会去那儿去做义工，还会去找其他的机会让自己做义工，因为我从这些事情上得到快乐，所以我要去做。
对，其实利己和利他也是一个相辅相成之间的一个关系。好，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想问一下杨光老师，有没有一个激励着您的榜样或者一句话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呢？
我觉得要说到榜样的话，其实从小带好多榜样啊。如果只能说一个的话，我就想说，就是刚才你也提到的，我去甘家做义工的时候，在那接触到的一位僧人吧。虽然他总是不希望我们知道，那我就不具体去说是什么名字，我就只是说这样一位师傅，他最近也给我们的工作室做了一次分享，就包括讲到自己为什么。因为在甘家这个地区，我先说一下背景啊。如果一个男孩他从小已经出家了，他去了拉卜楞寺出家了的话，他其实是就是可以说和他的这个世俗生活应该就是切断了，不需要再来这个关注太多的世俗的生活。但是他说他为什么会回来报恩呢？他就是觉得万事万物，这世间万物都有可能曾经在某一世的轮回曾经是他的，然后他这么难得的这一生，在这个生而为人的这一生里头，我自己能不能为这个世界做一些报恩的工作呢？他觉得他想要对这个自己的这个家乡做一些报答的工作。那么这个报答工作是什么？他说其实不重要，具体不需要是任何一个方面的专家，是做环保或者跟牧民们一起去捡垃圾，能回报到这个草原。这个如果草原上的一只兔子或者是一只鹰，因为我们清理了垃圾而得到了健康的生活而被拯救，那么我就是在报某一世的母亲的恩。如果我们去把水源保护了，如果我们去把这个传统的这个文化重新把它恢复了，所有这些事情如果能对这个草原有一些帮助，那么我就去做。他认为这种把 怎么说，把所有的生命都看作自己是自己的母亲，然后去能回报一些就去做一些什么，这就是他想要做的事情。我觉得看到真真实实的看到这么一个人呢、啊，就是其实对我的影响是最大的。从甘家回来以后，我真真切切的觉得，你把某一件事情做成什么样，做成你自己成为一个名画家，成为一个名人或者一个什么样，其实真的都没有了。那成为哪一件事情做到让别人赞叹，其实都不重要。你自己是否从发自内心觉得自己到达了，用自己有限的这一生啊，我出生到我死亡，它是一个有限的这一生，我用这有限的这一生，我是否到达了一些在这个一生中接触到的各种各样的人和事，你是否做到了这种报答，你是否在报答，你是否正在选择做一些报答的行为。我觉得就是这么一个一念之差，就当下的这一念，就其实就你就是在选择快乐还是忧郁，你是在选择愤怒还是选择快乐。那我觉得在我们现在这个疫情的当下吧，很多事情我觉得用这位僧人的这样方式去想的时候就豁然开朗。你在每一件小事情上你选择报答，你选择这件事情，你选择用报答的感恩的心去做了，你其实你内心一下子就平静了。我觉得这就是他这样的一个人给我们这样一个普通人，我觉得带来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我不知道我这么说你我也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受，反正就是觉得一下子未来后面这40多年到底该干嘛，我觉得想就是好像有点看清楚了该怎么走了似的。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理念性的指导，其实具体的事情可以再放于一边，但我觉得整个这个理念性已经有了，所以这个方向性非常强。
对，你这个方向，你这样每一件事情具体到你眼前来，每一件事情你都可以拿这个去套了，你一下就明白了，你一下就明白我该做什么了，就没有那么多迷茫嘛。啊，我是应该照顾孩子来呀？啊，我是应该这个出去当职业妇女，还是在家当全职吗？其实都不重要了。你现在当下做的这一件事情有没有在报某一个恩，你只要你自己找到了那个你在想要去报恩的那样的一个动机和一个意念，其实做什么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没有更伟大和更渺小之分了。
和老师对话前，我归结老师的众多活动是艺术和公益的完美结合。老师分享说，人、生活、环境等具体事物才是主导，艺术只是手段。的确是，就是这么一位用心生活、心存感恩、善于思考、勤于总结、热爱分享、格局长远的杨毛老师，创办着一所生活主导、专业配备、关注细节、有逻辑、有艺术的杨毛工作室。工作室在每周三和每周六美西时间晚上7点整有公益讲座。近期工作室也增开了成人组的色彩学。欢迎大家跟着杨毛老师画着玩，大家也可以登录网站 www.artchen.org www.artchen.org 继续关注杨毛老师和其工作室的动态。用工作室公告上的一句话结束今天的节目内容，星星之火也可以抱团取暖。衷心祝愿听众朋友们一切安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聆听，我是主持人静怡，我们下期继续听他